7月16号到7月21号，中国解放军啱啱完成在台湾海峡北部浙江附近的东南沿海军事演习。台湾媒体报道说，这些是美国军机近期两度降落台湾，解放军警告将会引发严重后果之后大陆最新的反应。在这个之前，中共仲频频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今年6月15日在七国集团 G7 高峰会在联合公布之中首次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之后，中国曾经派出28架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其中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中国近日威胁动作频繁，但是统一台湾，特别是武统台湾，并不是习近平执政期间最具急迫性的目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7月20号在 CSIS 举行的一个有关中共二十大后中国的对台政策研讨会上面说，统一台湾只是中共重要的很多目标之一，包括加强党的建设、帮助国内发展等。这些并没有清楚显示台湾是这些目标之中最为重要的目标。这些目标还显示，如果中国确实考虑对台湾使用武力，就有可能危及中国的发展和中共的建设，特别是和台湾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涉及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时候。在习近平的七一讲话当中，台湾只是在讲话的后半段出现，而且篇幅极少，排在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党的建设等几个必须目标之后。林碧莹总结说，习近平七一讲话显示，至少在未来的几年，在台湾问题上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在和平统一方面取得进展，防止台湾独立，而不是武统。他又说，除非北京认为台湾正是走向独立，否则北京在未来几年之内对台湾实际动武的意愿可能是有限的，虽然不能够完全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他又说，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政策相对稳定，所以他预期至少到了2024年之前，可以认为台海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他又说，直到2024年台湾新领导人选出来之前，大众未必会看到北京试图进攻台湾的愿望。他认为，在武统和和统之间，北京仲可以使用灰色地带等诸多手段对台湾施压。而在被问到北京是否会在2027年解放军建军百年的时候对台动武的时候，林碧莹认为2027年和2035年和2049年一样，都是北京为解放军制定的能力提升和现代化的目标年份。2027年的目标未必比2035年或者2049年更特别。他又指出，习近平看待台湾问题的时候，应该不单只会考虑解放军是否有能力统一台湾，而且还会有更大的政治和战略的盘算，就是考虑统一台湾和中国领导人诸多不同的重大目标是否契合。不过他又说，解放军的能力在这提升，和其他相关各方的能力亦都在这提升，但是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一定能够在2027年或者2035年赢得两岸的冲突。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外交政策项目主席何瑞恩亦都认为，北京不会为了实现统一台湾的单一目标而置其他的目标不顾。他说，如果北京明日在未受到挑衅之下对台湾发动攻击，他将会需要做好准备，以所有其他国家要务作为抵押，来到实现这个单一的目标。如果北京在未受到挑衅的情况之下发动袭击，美国军队一定会介入，这样一来地缘冲突和战争升级，没办法预测，这样会令到中国的全球形象严重受损，促使区域国家作出选择，亦都会令到资本流出中国，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在3月9号，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 戴維森在出席美國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的時候說，中國正是加速實現到2050年取代美國和美國在國際秩序領導地位的野心，他擔心這個時間會提前來到，而台灣首當其衝，共軍侵犯台灣的威脅可能在未來的6年，也就是2027中共建軍百年的時候出現。戴維森認為習近平可能暗示共軍以武統台灣來到作為建軍百年的獻禮。接替戴維森出任印太司令部司令的約翰阿灰利洛後來在提名聽證會上面認為中共攻台的時間可能會更快。而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學院外交事務院教授羅伯特·薩特7月21日在台灣全球研究中心舉行的中共百年之後的台灣政策研討會上面說，就算是台海兩岸的軍力平衡隨著解放軍軍力的發展有了很大的變化，但他並不認為台灣面臨迫在眉睫的危險，因為從美中關係來說，美中關係的動態發展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他說第一，中共仍然不願意在軍事上對抗美國，這種狀態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這一點從他們以往的經歷也可以看得出來。特朗普政府任期結束，這是一個一直在挑引北京的政府，他們當時做了什麼呢？非常非常少，避免和美國軍方發生對峙，他們有充分的理由不會這樣做。眾所周知，這些和美國對峙將會對中國內部的挑戰產生很大的影響，北京和美國在經濟上有著很強的相互依存的關係，而在技術革新方面他們依然是很脆弱，這些都沒有從根本上面改變。薩特還說，在台灣問題上面，北京面臨的外部壓力也越來越大，首先拜登政府對台灣的政策越來越系統，也越有效，而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科特坎貝爾7月6日表示不支持台灣獨立，但是拜登政府在日漸加強與台灣的聯繫。拜登政府自從上任以來已經多次強調對台灣的支持堅若磐石，6月底美國和台灣重啟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 TIFA 並且達成了10大共識，美國軍機兩個月內3次降落台灣，分析認為這些是美台關係常態化的表現。除了美國之外，日本亦都頻頻在台灣問題上面表明立場。日本在今年3月的日美2+2會談、4月的美日峰會、6月的七國集團峰會等重要國際會議中多次提出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員亦都頻頻對台海安全表示關切。在7月5日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說，中國若侵犯台灣，日本應該將此視為危立基事態的行使集體自衛權，和美國一起防衛台灣。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說，雖然他沒有看到迫在眉睫的進攻的跡象，但是不能夠排除風險，美國和台灣保持可靠的威脅力非常重要。他又提醒說，不能夠陷入將台灣問題作為戰爭與和平的二元問題的陷阱，北京每日都在為實現統一台灣的目標而堅持不懈地努力。他說中國每日都在努力削弱台灣人民對未來的心理的信心，他想製造一種抵抗是徒勞的看法，最終令到台灣人民將意識到他們通往安全以及繁榮的唯一途徑是北京。台灣遠景基金會國際研究主任洛拉王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的研討會上面說，雖然會馬上發動戰爭，習近平致力於改變台海現狀，以營造中共可以打贏台灣的印象，從而迫使台灣人民做出有利於中共的政治選擇，這些是中共台灣策略的未來的方向。他說雖然習近平不會馬上出手，但他會試圖改變局勢，在改變的過程當中加大台海突發事件的壓力，改變你的算計，一旦這樣的情況發生，將會給了台灣人民帶來更大的壓力，迫使他們改變在台灣政治體系之中的選擇。 洛拉王又说，这些压力包括建立更强的导弹系统，甚至核武系统，也都包括中国在台湾展开的影响力的行动。他说习近平也都希望通过一系列惠民的政策来吸引台湾的民众，但这些并不会赢得台湾大多数民众的心。何瑞恩和洛拉王提到的北京的努力，正是学界和军界提出的灰色地带战争的手段。关于灰色地带战争的内容，美国国防部在2018国防战略报告之中说，一些修正主义强权，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非武装冲突的竞争之下，利用腐败掠夺式的经济宣传、政治颠覆代理人以及威胁或者使用军事力量来到改变一些国家。路透社去年12月的一篇特别报道指出，解放军正是向台湾采取灰色地带战争，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冲突形式，目的是消耗台湾，迫使台湾屈服，不需要大动干戈。根据台湾国防部在2020年10月的资料，2020年中共军机共绕台逾380次，2020年台湾派遣空中战巡总共4132架次，如果升空成本以每小时80,000台币计算，仅是空军升空一项，去年前十个月就已经耗资41亿台币，大约1.42亿美元。今年三月，台湾国防部在四年期国防总检讨的报告之中说，解放军对台湾频频采用灰色地带的战术，如何应对灰色地带冲突将会是台湾未来四年国防施政的重点之一。灰色地带战争的很多手段和中国学者最近提出的自统、逼统以及冷武统等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学者说，两岸统一除了和统、武统之外，还有第三条路可走，也就是上上策，就是自统，就是以最高智慧采取最佳路径、最优方案，以最快速、最低代价完成国家统一。根据中国学者，自统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制定新宪法，按照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完成统一，二是采取军事、外交、法律等手段定向、定点、定时打击清剿台独的势力，三是中国和外国反华势力的较量持续进行，当中国统一的正能量足以阻挡反华势力的负能量的时候，统一就会水到渠成。后来又有人提出，通过逼统的方式逼使台湾就范，所谓逼统就是在最后的动武之前对台湾实施综合手段进行压迫，逼迫台湾当局通过和平谈判和大陆实现和平统一。逼迫的手段包括经济、贸易、民生、科技、法律等的手段，对台进行封锁、占领外岛等等，这些是最后的目标，令到台湾当局走投无路。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华盛顿的报道。